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这是一段1996年珠峰上的真实影像，数十人被困山顶，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我听到了，但是我的眼睛没办法张开，有一个氧气面罩就罩在我这里，然后我就顺势就一吸。
这就是号称登山史上的泰坦尼克1996珠峰山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可谁需要为这场灾难负责呢？似乎当年的幸存者美国记者克拉考尔早就用这本狂销500万册、翻译成24种语言、翻拍过2次电影的现场纪实审判过一切。是商业登山的傲慢，是夏尔巴人的失职，是白拿高薪的俄罗斯向导，是作死的名媛，是人性的冷漠。可是这场灾难中却又为何有人死而复生，有人飞蛾扑火？似乎西方逻辑的尽头，正如夏尔巴人所说，这其实是一场人类无权审判自然的宿命。故事从1996年5月9日的清晨说起。在海拔7300米的珠峰三号营，来自台湾的登山者陈玉南走出帐篷准备解手，这时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穿冰爪，脚下的平底内靴忽然打滑，他一头就栽进了18米深的冰缝。侥幸他被路过的夏尔巴江部发现，又第一时间被夏尔巴人拼死垂降救了上来。但当天下午下撤回二号营地的途中，他的伤势却急转直下，倒地身亡。当他的死讯通过对讲机传给上方四号营正准备冲顶的台湾领队高明和时，一位在场者说，高明和只回了一句我知道了，谢谢你的消息。他没有提出下策，也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悲伤，他向自己的队伍保证陈的死不会影响他们当晚的冲顶计划。在二号营目睹着陈玉南的离世，一路救护他的那位夏尔巴江部忽然就瘫坐在地，另外三位夏尔巴也过来了，一位是首登珠峰者丹增诺盖的儿子贾姆林，一位是登顶过10次珠峰的老向导昂利塔，还有一位是当时二号云里的首席夏尔巴向导常望楚。他们四人在几天前都做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梦，一位绝美的女子向他们走来，原来是珠峰女神米奥诺桑玛。在往年，梦中的女神都是在微笑，但这年女神的脸变得狰狞和愤怒。梦的结尾，女神没有走下雪山，而是转身走向了雪山深处。毫无疑问，这是死兆，而陈玉南的死还只是开始。随着1985年美国富豪迪克巴斯被夏尔巴人背上了珠峰后，这种保姆式的商业登山就一发不可收拾。到了1996年，珠峰大本营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队总计雇佣了超过300位夏尔巴，把这里挤得污水横流。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是2支商业登山队，一支是冒险顾问队，领队罗布霍尔是行业领导者，以严谨安全著称，已将39位顾客送上过珠峰；而另一支疯狂山峰队则是新晋的挑战者，领队斯科特·费雪一头金发，风格奔放，不仅收费更低，宣传也更好。尤其是他暗中戳中了霍尔队去年零登顶的痛点，因此挖来不少客户。而这些客户中呢，有一位当时的顶流纽约名媛桑迪希尔，她老公是 MTV 的联合创始人，她自己则是上流社会的交际花，时尚杂志的编辑。出发前，她在送行晚宴上把冲锋衣套在晚礼服外出场，脚上踩着冰爪，脖子上甚至还挂着一条冰镐的铁链，够浮夸吧？因为他刚接下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业务，要进行珠峰登顶的图文直播，所以如果能把他给背上去，那无疑是挑战者费雪最好的广告。而与此同时呢，老牌的领导者霍尔队的宣传机器就显得有点弱了，不过是户外杂志的一名记者随队而已，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乔·克拉考尔。因此在这种氛围下，当听闻夏尔巴人的噩梦时，他们怎么可能放弃？可是雪山不收美金，这是那位贾姆林夏尔巴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的一个观点。当时的珠峰大本营里弥散着骄奢，比如那位名媛桑迪，他不仅带来了几百公斤的通信设备，还让夏尔巴人把一台几十公斤重的意式浓缩咖啡机给背上了山。 同时下巴信使还要把最新的时尚名利场人物等等杂志为他准时送上山。他享受着夏尔巴人为他卷睡袋，他把这一切优越，一切文明对自然的征服写进图文传回美国。他们以为雪山和夏尔巴人一样，也会为了每天不足$3的薪水就让他们踩在头上。但情况似乎就像贾姆林的噩梦一样，1996年的天气不太好，两支队伍来珠峰大本营都快30天了，一直在训练，从大本营到一号营，再从大本营到二号营、三号营，这么一遍遍的练，客户们都有点烦呢。所以当卫星云图显示5月10日将是一个冲顶的好天气时，霍尔队首先出发了，他们要赶在5月9日抵达7900米的四号营，然后10日一早全员冲顶。但费雪队也不甘示弱地选择了同一天，而且费雪还把登顶之路比作绿野仙踪里的黄砖路，他鼓舞大家说这是一条已经被驯服不过是看看风景的登顶之路。同时山上其余的几支队伍也一窝蜂地冲了上去，都准备10日登顶，唯独有一支队伍选择了错峰出行。这支队伍就是 IMAX 登山队，他们扛着价值$300万的 IMAX 设备，也准备在这一年拍摄一部登顶珠峰的纪录片。但队伍里的3位夏尔巴都做了那个梦，于是导演大卫很听劝的没有上山。而且这3位夏尔巴就像预感到什么一样，从9号起就开始囤积氧气，因为4号营以上的8000米死亡地带含氧量只有平地的1/3左右，这种情况下大脑和肺都将在几个小时内发生水肿损伤，登山者的精神会混乱，体力会透支，身体的热量也会迅速消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队长费雪勒却在登顶的过程中2次折返跑啊。第一次是客户科鲁泽在3号营地出现了脑水肿，神志不清，直接把安全带穿反，差点掉下了落子冰壁。费雪发现后不得不护送他下撤回大本营。但下去休息没几天呢，克鲁泽这位44岁的科罗拉多州牙医又觉得自己行了，能沿着黄砖路登顶了，于是他也随队出发冲顶，结果走到2号营又脑水肿复发，费雪只能再次护送他回大本营，然后自己再转身追上前面的大部队。时间来到5月10日凌晨，风停了，气温-18摄氏度，没有比这更好的天气了。于是黑暗中所有的队伍陆续出发，30多人挤上了最后的冲顶之路。可是当大部队爬到8410米一块名叫阳台的特殊悬崖时，本应该出现在阳台上的路绳竟然没有铺好，所有人开始陆续来到这悬崖边罚站。搞什么鬼，大家内心都开始狂喷那两个夏尔巴人，一个是费雪队的首席夏尔巴诺桑，一个是霍尔队的首席夏尔巴昂多杰。按计划他们俩在登顶日必须比所有人都再提前2小时起床，在黎明前就铺好通过阳台的路绳，但现在诺桑的人却不见了，而昂多杰呢，等不到诺桑竟然也拒绝单独铺绳索。于是几十人不得不在悬崖边空耗体力，还1分1秒地浪费着宝贵的登顶时间。登山界有一条铁律，那就是登顶日无论你走到什么位置，下午2点前必须下山，必须下山，否则日落前你回不到营地，你必死无疑。可那个该死的诺桑这会儿究竟在哪儿呢？原来有人看到他正在下面用一根短绳拖着那位名媛桑迪一步一步往上挪，这就是所谓的夏尔巴人把你背上山了。最终是费雪队的一位西方向导尼尔贝德曼完成了阳台的路绳铺设，而这时呢已经是上午9点，比预计晚了3个小时。就在这长达3个小时的大堵车中，霍尔队的一名社会名流病理学家贝克威瑟斯忽然跟霍尔说，自己几年前做过近视手术，没想到珠峰的低气压让角膜变形，自己已经连阳台外1米的悬崖都看不清了，自己无法通过呀。霍尔于是只能告诉他，看不见就千万别动，你旁边就是悬崖，你就在这里等，等我们登顶回来，我亲自接你下山。贝克答应了。接着当大部队缓慢攀登海拔8790米的南峰的时候呢，霍尔队里又有3名客户烦躁不安，他们吵着要下山，说已经快11点了，而且起风了，怕赶不及2点下山的红线。这时哪怕霍尔告诉他们登顶只剩3个小时路程了，下午2点绝对能返回， 但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下山，而这无疑将是他们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选择。因为就在大部队越过南峰准备通过攀登前的最后一道障碍希拉里台阶时呢，他们竟然发现这里又没有铺路绳，而本应该提前铺设路绳的夏尔巴昂多杰呢，却正在南峰上喝茶，他似乎必须等洛桑赶上来才会一起铺绳。这都什么鬼，西方人简直对这些夏尔巴人感到不可理喻。于是又是费雪队的两位西方向导和霍尔队的一位西方向导三人联手，于上午12点才终于铺好了绳索，这让大部队又在寒风中罚站了1个多小时啊！而最要命的是，大家都感到了风越来越大了。下午1点07分，费雪队的俄罗斯向导阿纳托利第一个登顶。科尔考尔说，他观察到这位向导似乎很不负责。首先，他竟然无氧登顶，这让他的大脑缺氧，判断力减弱。向导作为保障客户的重要力量，他这样做很不负责。其次，他仅在峰顶停留70分钟，协助几位队友登顶后，于2点10分左右独自下山，并成为了第一个回到营地的人。这种丢下客户的行为也很可耻。接着，在后续的登山队伍中，大部分人都越过了下午2点下山的红线，但两支队伍由于竞争关系的存在呢，谁也不愿意挥舞着拳头赶自己的客户下山了。毕竟今年的登顶率就是明年的竞争力。中午3点10分，费雪队的另一位向导尼尔贝德曼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召集人群组织下山，可是希拉里台阶很窄，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于是下山的人群在这里迎头撞上了上山的人群，大堵车又开始了，时间还在一分一秒的被消耗。这时山下的2号营 MX 队通过长焦镜头拍摄到了片头的这一幕堵车。接着队中的贾姆林说，他还看到原本在山谷底部正常的对流云团突然开始聚集了，他知道那个死兆马上就要降临了。下午3点，赶在大部队之前下山的夏尔巴昂多杰决定做了一个坏人，他打算赶走沿途所有还妄图登顶的人。可是他碰到的第一个人却是霍尔队的道格汉森，他让汉森立刻下撤，但汉森神情恍惚，像僵尸一样指着山顶，他陷入了可怕的登顶执念。昂多杰了解这种情况，这是高原脑血肿出现后的精神异常，如果不出意外，昂多杰甚至准备用蛮力强行让他下山。可就在这时呢，霍尔队长也下到了这里，他了解道格汉森这并不是什么达官显贵，而是一个为了梦想的普通邮差，靠打2份工才勉强攒够了登顶的费用啊！而且去年霍尔就以安全为由在距离珠峰顶不远处破灭过一次他的登顶梦，所以今年当他只差最后120米时，霍尔心软了，他命令昂多杰少管闲事，理下你的山，由自己陪汉森走完最后的120米就是。这种命令让昂多杰心碎，他决定不再当那个管闲事的坏人。接着下午3点40分，两次折返跑的队长费雪终于登顶了，这比安全红线晚了近2个小时，但那位与他过命的兄弟夏尔巴诺桑却一直陪在他身边。本来洛桑背着名媛早就跟队下山了，但在下山的半路上遇到还在登顶的费雪，洛桑判断费雪可能因为体力损耗已经出现了脑水肿，神志不清，于是他放弃了跟队下山，舍命护送费雪。但其实呢，事后调查发现费雪也陷入了可怕的登山执念，他冲顶前隐瞒了自己严重的肠胃炎，这是他于1984年在登安纳普尔纳峰时所感染上的一种顽固肠道寄生虫，寄生虫此刻正趁着他的体力透支、免疫力下降从囊中里钻了出来，这让他浑身发抖，剧痛无比。但是作为珠峰商业登山的挑战者，他的执念让他忍着剧痛必须登顶。洛桑不知道这一切，他只是陪护着费雪再次登顶，并于3点55分开始背着他下撤。与此同时呢，4点，霍尔和邮差汉森也终于登顶了，但是一切都太晚了。贾姆林在山下2号营已经被那股黑云吞没，他感到了狂风大作。贾姆林心中那是一种波音飞机起飞时的怒吼。 下午5点，暴风雪从脚下升起，雪山女神用体感-73摄氏度的极寒、160公里时速的狂风和几乎为零的可见度，将这群登山者分别困在了3个地方。第一，最顶端南峰附近是队长霍尔和邮差汉森。汉森登顶后已经累趴、缺氧昏迷，霍尔只能绑着他，像铅块一样的往下拖。队长经理营地劝霍尔：“你自己先下来，再想办法救他。”但霍尔拒绝了，他大喊：“氧气！汉森需要氧气！”听到这个消息，霍尔队的一名向导安迪·哈里斯也是霍尔过命的兄弟啊。他本来已经下撤到了南峰下方，可这会儿却转身冲进了风暴雪中，他要救霍尔。在被暴雪吞没前，队长经理只听见他在哀嚎：“空的，全是空的。”但其实他当时取走的6瓶备用氧气全都是满的，他已经陷入了脑水肿的幻觉当中。然后在黑暗和狂风中，他极有可能失足跌入了3000米深的西南壁深渊，下落至今沉迷。第二，中间层阳台附近，费雪队长已经撑不住了，夏尔巴诺桑曾打算用短绳法把他也再背下去，但很快风暴中费雪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诺桑于是陪在他身边1个多小时，甚至打算和自己这位兄弟一起死，但费雪用最后的力气命令他：“你先下去，叫人上来救我。”诺桑感到这是诀别，于是他把自己的好兄弟威尼的主线，一是避风，二是不想好兄弟今后变成被人跨过的路标。与此同时呢，台湾领队高明和也在不远处体力透支倒地，护从他的夏尔巴人见状，也把他留在了那个不会成为路标的避风处，离费雪很近。第三群人呢，最下面距离4号营地仅仅300米，这13人的大部队却遭遇了能见度为零的白华天气，他们不停地大转，就是看不到营地。于是为了不被狂风吹散，他们只能缩成一团，躲在一块洗碗机大小的石头后面。其中情况最糟糕的是霍尔队的日本女企业家难波康子和美国名流贝克威瑟斯。贝克的眼睛还没有好，他几乎失明，一路拉着大部队的一脚下山，途中弄丢了一只手套。而难波康子的体重不足90斤，自然在这种狂风中迅速失温，而且也被狂风吹走了一只手套。午夜时分，风暴出现了一丝间隙，最下层13人大部队分成2组，一组还能行动的8个人跌跌撞撞地回到了4号营求援，第二组无法行动的4人由向导马德森保护，在原地待援。同时趁着风暴间隙呢，那位饱受争议的救援者也走出了帐篷，他就是早早回到营地，此刻正体力充沛的俄罗斯向导阿纳托利。他冒着严寒和白桦，独自冲进风雪中，一共用了4个小时，先后背回了无法行走的3人。至于难波康子和贝克威瑟斯，这时已经摸不到脉搏了，被宣判死亡，留在原地。凌晨4点15分，完成了4号营外的救援后，阿纳托利也体力透支，彻底累瘫在了帐篷中。凌晨4点45分，无线电里竟然传来了山顶霍尔的微弱声音，他奇迹般的熬过了一夜，说道：“道神走了，安迪也走了，但安迪的东西还在这儿，他的冰镐在这儿，还有他的外衣。”这证明昨晚安迪真的冒死爬回了南峰，而且在跌入深渊前把自己的衣服、氧气、冰镐全部给了霍尔，所以霍尔这才因此撑到了第二天吗？听到这个消息，四号营里精疲力竭的夏尔巴向导们认为霍尔还有救，于是又拼死爬了上去。下午3点，他们爬到了距离霍尔仅仅100米的地方，但突如其来的狂风却再次将他们逼退，霍尔孤零零地被挂在海拔8749米的南峰上。傍晚6点20分，大本营接通了卫星电话，将霍尔最后的微弱声音接到了12000公里外的新西兰。电话那头是霍尔怀孕7个月的妻子，妻子也是一位珠峰攀登者，所以当他听到这声音时明白了一切。霍尔先是说：“被困在这儿就像被困在月球表面一样啊。”然后又说：“我爱你，好好睡吧，宝贝儿，别太担心。”随后狂风吞噬了电波，对讲机里再也没有传来霍尔的声音。这段录音数十年来一直被霍尔的妻子珍藏，从不示人，但2015年电影《绝命海拔》开机前，为了更精准地还原当时的语气， 主方团队获准收听了这段录音。饰演霍尔的男主角说，绝境中霍尔的语气平和，还在安抚着妻子的情绪，那声音听起来太让人心碎了。
I love you. Please don't worry too much.
与此同时呢，拼命爬上去的那些夏尔巴人也在第二天上午九点找到了高明河与费雪。向导们并不是摸动脉，而是把一个护目镜放到了费雪口鼻处，长时间没有任何哈气。再看旁边的高明河，他在被灌下了滚烫的夏尔巴茶，吸上氧气后竟然奇迹般的醒了过来。于是昨晚放下他的那位夏尔巴用短绳法一步步的咬紧牙关，把他从8400米的阳台背到了7900米的四号营。5月11日下午4点半，距离被宣判死亡已经过去了整整15个小时，那具被大雪掩埋的遗体贝克威瑟斯突然睁开了眼。他以为自己躺在达拉斯的卧室里，直到他看到自己那只没有戴手套已经被冻成灰白色大理石的右手。他依靠着人类医学至今无法解释的潜能，瞎着双眼像僵尸一样一步一步地挪回了300米外的四号营。当他敲开帐篷时，所有人都仿佛看见了鬼。但鬼事还没有结束啊，当天深夜狂风吹塌了帐篷，双手坏死的贝克无法拉上睡袋，半个身子再次暴露在极寒中。5月12日清晨，当医生掀开帐篷准备记录他的死亡时间时呢，他竟然虚弱地喊了一句，你们谁能给我一口水喝。这时见证了一切的 IMAX 团队也停止了价值550万美元的拍摄，他们带着55瓶氧气逆行上山，用绳索将贝克一寸一寸地从落子冰壁上下降到了下方的医疗营地。5月13日清晨8点，尼泊尔军方的直升机也顶着极其稀薄的空气在冰裂缝上迫降。然而直升机一次只能带走一个人，于是刚刚从地狱中爬回来的贝克威瑟斯说，让同样重伤的高明河先走。半个小时后，直升飞机去而复返，接走了贝克。到此为止，这场吞噬了5条人命的山难终于画上了句号。然而当幸存者们逃回了人间，问责却才刚刚开始。由于克拉考尔是记者，又是亲历整场山难的见证人，于是他把第一个质疑指向了高明河。书中高明河被描述为一个冷漠的人，和舍己为人的霍尔形成强烈的对比，说高明河听闻陈玉兰离世后不过平静地回复，知道了，谢谢。这让当时二号营见证一切的 IMAX 导演大卫愤怒不已。同时另一支冷漠的日本队也被拉出来鞭尸，那就是5月11日当天在北坡，其实还有日本队、印度队等等队伍也在冲顶，但是当印度队遭遇风雪三人受困时，日本队却也冷漠地跨过他们继续登顶，没有施以援手，更没有留下水、氧气和物资。后来3名印度队员也成了这场山难的遇难者。这两段描写让当时的西方读者义愤填膺，甚至逼得日本队日后说出了那句雪山名言，8000米上无道德。日本队认为自己是在按照雪山上的减伤分类行事，在平原上撞车后救助伤者当然应该先救那个伤势重的，但8000米以上呢，如果你失去了行动能力去拖拽你，意味着施救者也会死。8000米上的减伤分类只能先救轻伤者，放弃重伤者，否则大家一起死啊。而当时的3名印度队受困者情况已经很糟了，同样日本队呢也已经耗尽体力，产生幻觉，自身难保，在奢谈救助失去行动能力的人真的无能为力啊。况且在你们这边南坡的救援中，难波康子、费雪不也都是如此被减伤分类所放弃了吗？再看看高明河的回答，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在海拔8000米大脑极度缺氧的情况下，那句知道了是一个人在巨大震惊下的本能反应，亚洲人并不用嚎哭和拥抱来表达情绪，更何况8000米上这样做只会空耗体力。而且更残酷的现实是，陈玉兰已经死在了下方1000米的地方，高明河就算放弃一切冲下去也无法让死人复生。高明河最后给出的答案是，如果现在下车，陈玉兰就白死了，我唯一做的就是连带着他那一份一起爬上山顶。 故而为了让客户圆梦而死，被奉为英雄。高明和为了逝去的队友遗愿继续冲地，却被骂作冷血，这似乎不妥吧。登山过程中第二桩之一，克拉考尔将矛头指向了夏尔巴人，尤其是那个背名媛上山的诺桑。西方读者后来纷纷指责他是为了巨额的小费才这样做，这不仅浪费了他作为向导宝贵的体力，还耽搁了全队铺设路绳的时间。可以说诺桑几乎是被网暴而死，短短几个月内诺桑背负了无数的骂名，但他嘴笨，他不会写书。本来夏尔巴人上山前一定要得到活佛的祝福，如果活佛不祝福你，夏尔巴人绝不敢上山。他们在山上的各种规矩很多，就比如昂多杰如果等不到诺桑，也绝不会单独铺设路绳，那不吉利啊。可1996年秋天呢，活佛不仅不祝福诺桑，还明确告诉他不要上去，但诺桑却还是决绝地往上爬。而果然他在单独铺设路绳时被雪崩掩埋，年仅23岁。生前他接受采访时曾笨笨地说自己没有收任何小费，希望所有人登顶，尤其是弱小的桑迪，这是费雪的命令。夏尔巴人的雇佣文化里，队长的命令高于一切，自己只是奉命行事。
Guide and climbing shoulder, you know, that is so we have Sherpa. So who know walking very well and who is not strong, we help him.
其实哪怕我们用雇佣的文化来再看桑迪，甚至都会发现桑迪也没有错。他作为网红，职责不就是为雇主传回被优越感精修过的报道和图片吗？否则谁看呢？他在珠峰上的骄奢，按他自己的话说，那也是被媒体渲染的仇富心理，他们需要一个背黑锅的富婆。他还强调自己也是三次挑战珠峰，并且登上过好几座七大洲最高峰的女性，不是媒体渲染的那样弱不禁风。克拉考尔指控阿纳托尼作为拿着2.5万美金的高薪向导，不仅不吸氧，不带急救包，还在登顶后丢下客户，自己提前几个小时跑回营地保命，这是不负责任的逃兵。但阿纳托尼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反击说，首先自己不吸氧是为了把更多的氧气留给客户，第二，前苏联的登山哲学认为吸氧会让人脑产生依赖，一旦断氧就会瞬间大脑死机，他的登山习惯就是不吸氧，他已经3次无氧登顶珠峰，18次无氧登顶8000米以上的雪山，他是费雪请来的登山核武器，不是给美国富豪们穿冰爪的保姆。而且他提前下撤也是和队长费雪报备过的战术安排，回到营地保存体温，烧好热水，随时准备接应崩溃的客户。事实也是，当晚克拉考尔在帐篷里发抖时，是阿纳托尼在能见度为零的飓风中单枪匹马五进五出奋战4个小时，救回了3条人命呢。他反问克拉考尔谁才是懦夫。另外深挖阿纳托尼的身世，我们还发现他出生在苏联贫民窟，但凭实力站上了苏联国家队运动大师。可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国家停止了对登山队的所有拨款，这位硬汉窘迫得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为了活下去，也为了能继续攀登，他不得不低头走进了西方的商业登山流水线。他回忆录里痛苦地写道，我不认同这种把毫无经验的人带上死亡地带的商业模式，但我没得选。西方人怪他不带急救包，不伺候客户，但因为真正的登山哲学里，登山是强者生弱者死的自我博弈，向导是开路先锋，绝不是替有钱人擦屁股的仆人。可后来呢，阿纳托尼和诺桑一样被网暴的实在扛不住了，他竟然也在1997年攀登安纳普尔纳峰时被雪崩掩埋，真的就像是飞蛾扑火的宿命一样。如今安纳普尔纳峰大本营遗址上有一座纪念他的佛塔，上面刻着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山不是我实现抱负的竞技场，山是我践行信仰的教堂。真的，有关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想在会员频道继续与大家细说，真的太感人太血残了。回到现实，整场山难至少有13个人写过回忆录，其中大多是各说各话，指责反驳。但其中呢，我最喜欢的一本是贾姆林触及父亲的灵魂， 作为首登珠峰者丹增诺盖的儿子，他后来也在1996年登顶了珠峰，并完成了 IMAX 影片的拍摄。他说，在西方文化里，人类去攀登雪山是为了征服自然，但在夏尔巴人的世界里，去攀登雪山仅仅是为了靠近神明。科学只能解释贝克是如何醒来的，但却永远无法回答为什么雪山允许他醒来。总之，人类无权审判自然。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有时候选择下山真的比登顶更难啊，那三位游水瓶。